研讨会于星期六下午在纽约法拉盛举行。六四事件后被当局以颠覆罪判刑13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说，这本书的出版将起到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制约专制王朝君主权力的史观史书的作用。
实际上呢，会对胡锦涛、对温家宝、对现在在任的以及呢已经离任的共产党呢是一个震撼。这些官员这本书的出版呢，而且引起的一种轰动性的效应，实际上是让每一个当政者都要意识到以后你要面对历史要做出交代的。
王军涛说，赵子阳的书填补了研究八九民运中共执政最高层决策过程的空白，而且回答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责任者是谁的问题，解释了在1989年这场冲突中到底谁是违背国法党章的人。
那你可以从这本书可以明显看到是邓小平，他是私自召开了政治局的常委会议，而且呢无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那么强行开始调兵，也就是说是完全是邓小平、杨尚昆和李鹏北京市这一小撮人就已经把整个的国家和党啊那么全都抛到一边，这是赤裸裸的军事政变。
不过与会的维权律师刘璐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在中国党的权力是最高的，邓小平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赵子阳是空头总书记，他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他本人在5月16号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就透露了中共的一个决定，就是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仍要邓小平掌舵。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说，这本书揭示了中共权力运作的秘密，即不靠明文的党规党法，而靠潜规则黑箱作业。赵子阳名为中共总书记，但上面有婆婆，背后有秘密规定，一旦他反对戒严，反对向人民开枪，不仅立即失去了权力，而且丧失了人身自由。高文谦说，中共运作的规则是所谓一个核心制度，即邓小平讲的毛是第一代核心，邓是第二代核心，江是第三代核心，重大问题由核心拍板说了算。
中共它整个它这个权力这个结构啊，它是个金字塔型的，最高领导人掌握一切，他发号施令，但是又不必对犯错误负责任，出了问题之后呢找替罪羊。那么在第一线工作的人，你譬如说当年是刘少奇也好，周恩来也好，那么再往后呢，胡耀邦也好，赵子阳也好，都是相当于是个在婆婆面前相当于是个小媳妇儿。
此书的编辑赵子阳秘书鲍同之子鲍普说，赵子阳是一位不同于那种需要别人为其理想抱负买单的政治家，他是一位新型政治家，一位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政治家。他举例说，毛泽东时代全党大办人民公社，赵子阳却在搞粮食，在公有制还不能被否定的时候，赵子阳在摸索商品经济，很多年后他当了总理，时机成熟了，他告诉大家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鲍普说，赵子阳对国家朝什么方向发展有着很清醒的意识。
那么赵子阳呢，我认为他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好的政治家，也就是说呢，他在实际当中呢解决克服各种困难，找到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案，他不回避这个问题，那么包括这个民主政治呢。
鲍普说，赵子阳在其回忆录中提出走西方议会民主的道路，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他找到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高文谦说，赵子阳在八九民运中坚决不向人民开枪，为了这一决定他付出了16年的代价，一直被软禁到死，他在历史上的定位会比胡耀邦更高。高文谦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莫为无人轻衣物，他时须虑实能言”的诗句，说这是赵子阳在九泉之下发出的声音。作为历史学者，他说这本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今后无论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研究赵这个人物，研究邓这个人物，研究中共的政治制度，都离不开这本书。
这一研讨会由北京之春杂志社、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主办，北京之春杂志社主编胡平主持，发言者还包括原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琪、八九民运参与者、政论家陈破空等，与会者包括李进进、刘念春、吕金花、宋书元、赵新等八九民运的亲历者，以及历史学者王书军、宪政学者王天成等。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特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